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十三节看起。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节看起。为了众所周知的理由，我就不解释这段经文，我只是读这段经文。一方面应该大家看得出来经文很清楚，不需要多解释，另外一方面多解释比较麻烦，所以就简单的读过去哈。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在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各位，我还是说我不解释了，经文很清楚哈，但是我等一下会有一些说明和发挥。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罚，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好，这里重要的是在讲到寄居的生活是顺服的生活，顺服一切的制度，一切的君王。那么这里的顺服跟底下的连在一起，就包括政治上的顺服，也包括家庭里面姐妹或者妻子对丈夫的顺服。而且不仅是讲到这种顺服，也讲到顺服是对于良善的要顺服，乖僻的也要顺服。不去解释它，就是我不要把它应用在现在的生活里面，这理由大家都知道。那但是呢，我不能不提出一些我认为圣经根据这里，也根据整本圣经，包括罗马书，包括约翰福音，但是包括整卷圣经都讲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我要从前面一点讲起啊。神创造了一切，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一般对神的创造理解到，通常就是神创造了这宇宙万物的一切。换句话说，一般在讲到创造的时候，我们的认识就是这个物质的世界是神所造的。那么当然我们也会跟着说，我们如果思想完备一点，我们会说神也造了看不见的东西，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创造。那我们的观念，包括我的观念，看得见的是物质，看不见的也是神造的，就大概是一些能量吧。宇宙里面有很多的能量看不见，但是也是上帝造的。不过圣经讲的还不止这些，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不仅是有能量，而且有权威，有甚至好像有位格。这些是什么呢？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开始，我读给各位听。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都是神，都是耶稣所造的。然后特别讲到有一种东西，或者有几种东西是耶稣所造的，就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就神造了星星、月亮、太阳、雪花、飞鸟、动物、动植物，这一切，这我们都能够了解。神造了很多看不见的能力，这个我们也能够了解。能源，神造的这是什么？他花了这么多篇幅讲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这是什么？有人说是天使，有人说是天使的名字，可能是，但是恐怕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些东西是一种神用来在世上做掌管的权柄。怎么讲呢？经济制度里面有金钱，有纸币，现在在中国很进步，有什么支付宝是吧，就是都不需要用什么卡了，也不需要用纸币了，反正这是一些经济的制度下的东西。圣经当然没有先看到这些东西来写，那时候作者也不知道，其实在圣灵感动下写了，人家也不懂。但是圣经把这个东西，就是经济制度，在人类生活里面、文明里面会有的经济制度里面的一个主宰的东西，圣经讲到它。圣经讲到它这个经济制度，不管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管是用纸币或者铜钱，或者是贝壳，或者是以后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发展，这一切的经济制度，人类生活所需要的，耶稣说那个东西叫做马门。那个东西就是马门，就是有名字的，就好像是有一位，这传统的神学是这样讲的，现在不这样讲，但是也想不出更好的讲法，就是神创造的世界里面不只有这些物质的东西，也有一些控制管理这些物质的东西。你可以说是天使，你也可以说是一种有意识的能力，那包括人类的经济，这叫马门，耶稣特别给了名字。那另外在政权上面，政治的权力上面，好像每一个不同的国家政权，天主教有这样讲，主要的根据是在但以理书，我们基督教比较少讲，但是多少也提到一点，好像有点暗示，就是天主教会说每一个行业都有，他们叫主保，主恩主的主，保护的保，主保，就是譬如说酿酒的行业有一个天使在管，美国有个天使在管，小孩子有天使在管，就是在照顾，在看顾。那么政治的转移呢，也有不同的天使在那里管。这天使在管这些政治权力转移的时候，这些天使就这里讲的，保罗在很多地方都有讲，我们不一个一个看了，就是神所造的这些执政的、掌权的、有位的、主治的。那么不管是怎么样，就是神用这个来形容政治上的权势，并不是就是一个民心啊，或者说某一个人民的心，或者某一个政治的领袖所带领的事，这后面有执政掌权的力量。这些执政掌权的有意识，相对的来讲，很多自然界的权柄是没有意识的，不要说很多，一切自然界权柄是没有意识的。各位，风并没有意识，海也没有意识，风会吹造成灾难，也会清风徐来让我们很舒服，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有的时候圣经好像把它说这后面有意思，就我们现在外面的风后面有意思，你说康牧师你在讲什么？我在讲有一次在海上有大风浪的时候，耶稣是责备了风，耶稣责备了风和海。各位，今天如果打雷了，妈妈抱着那个哭的小孩说不要哭不要哭，妈妈骂他，你这个闪电你吓我的小宝宝干嘛啊？他就不打雷了。这个是跟小孩子讲话是这样，我们不会觉得闪电是有意识的，我们去骂他是很无聊的事。可是耶稣有责备过风和海，而且责备风和海的结果，风和海就止住了。在旧约里面也有讲到这样的事情，就是神斥责海，包括在约伯记里面，神对海浪说过一句话，停到这里不可以再上来。约伯记里面有讲到说海浪可以上到什么地步是上帝决定的，但是海浪上到什么地步是上帝让掌管海的那个力量直到某个地步，有的时候会过。当神允许海浪在过界的时候，那就是海啸。通常这种事情都是神的愤怒发生的时候，神允许这些东西。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这些自然界的东西似乎有它的意识，包括星星月亮山太阳大山小山，圣经上有这样的话说，就是众星一起来歌颂上帝啊，从这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万物在歌颂上帝，启示录也有这样讲。我们在诗篇里也有看到大山小山拍手啊呼叫啊。你说康牧师你真的没尝试，这是一种文学上的形容方法，并不是真的说星星有它的意思。我承认这样的解释，但是我必须有个但书，我只能说我们认为星星月亮太阳河川没有意思是目前为止科学告诉我们的，我们觉得它没有意思。圣经上所写的只是一种文学的表达呢，还是其实这后面还是有它的意思的？我不晓得，我不敢越过科学的境界说其实风啊海啊有它自己的意思，我不知道。但是我也不敢忽略圣经讲的，圣经似乎在万事万物的掌管中，神使用了一些执政的掌权的一些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很特别他提出来。不过学者都喜欢讲这里面是表达出世界上的政权后面有天使。但以理书里面有讲到说波斯的魔君，有讲到说好像不同的政治 国体后面有一个黑暗的势力，或者有一股势力在管。那当然所有的权柄最终都是来自上帝，但是神是不是也给了，神的确也给了巴比伦亚述啊还有古今中外所有的国家，不仅是政权，商业的权柄也有，包括马门，包括我想IBM 啊 Google 啊这些东西都是后面也有神在掌管。有没有用这些执政掌权的这些东西在掌管，我们不晓得。不过圣经的写法我们可以有的一个确定的观念就是世界不仅是物质的世界，花鸟啊这些东西，还有世界后面看不到的那些执政掌权的，的确在神的掌管中运行。我们一般来讲哈，基督徒到今天都是这样，我讲过，我们很喜欢把自然跟超自然相等。就我们讲到天国，我们讲到伊甸园，你看过这一类的画吗？我看到画伊甸园的、画天国的， 尤其是画天国的，将来在天堂的乐园是怎么样的？我看十之八九都像一个花园，一群男男女女啊，都非常慈祥可爱的啊，然后在溪水边啊，在那里祷告啊，赞美上帝啊，吃果子啊，然后就是花园，很漂亮。我不反对这种讲法，但是圣经好像天堂讲的比较是黄金街、碧玉城。哎呀，康牧师那就庸俗了。天堂如果是黄金街、碧玉城，很庸俗；天堂如果是花园呢？各位，圣经有没有这样描述？我不知道天堂里面会不会有手机啊、打电话啊这些东西。就你说一定没有，一定没有，那为什么会有花园这些东西呢？而修得很好。我们通常，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大自然当作比较好的东西，甚至等于超自然。但实际上大自然包括我们知道的病菌、滤过性病毒，整个的自然、大自然也都是堕落的。这后面是不是有一种力量？不管基督徒怎么解释，看这些执政掌权的，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到，就是这些是上帝所造的东西，似乎有位格，似乎也在掌管。而且这些东西在应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吧，讲复活的时候，到末了基督会把一切执政掌权的通通都好像打败了一样。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不管我们怎么理解这些经文，圣经的讲法似乎是世界的进行，包括政权的更替，就是但以理书里面讲的那个巨象啊，那个巨象但以理在解释的时候说，那是指着世上的政权、世上的国度，然后一个会被一个取代。我觉得那都是象征性的，都会被取代。那么他们都是神的工具，那这一点尤其是罗马书十三章讲得很清楚。保罗写的时候非常清楚，把耶稣钉死的是罗马政权，然后他说没有一个政权不是出于神的，包括尼布甲尼撒，包括穆罕默德，包括日本天皇，各位其他的你们就自己去想了，我就不去提了。这些没有不是出于上帝的，而这些是神所造的、神所用的，似乎我们可以确定他们也是堕落的，最后会被消灭的。我认为这给了一个基督徒对权柄的一个态度。我们因为他们是上帝造的、所使用的，我们对他们有相对的顺服。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绝对是只能对上帝，相对的就是在世上的权柄，不管是政权或者父母的权柄，或者是丈夫的权柄，他在没有违反上帝律法的时候你要顺服，那么他在违反上帝律法的时候怎么办？这里有讲到说乖谬的也要顺服。顺服在今天不管谈政治上或者家庭上都不是一个好字。姐妹一听到要顺服丈夫，就觉得这个话，这一定不是圣灵漠视的，这可能是魔鬼漠视的，应该要把它改掉。那么在中国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年轻的基督徒在这十几年来很喜欢讨论政治上的问题，我就不去多谈它。那么他们谈的，我讲美国可以，他们很喜欢讲美国的一种讲法。那么当然就也是根据使徒行传讲的，在最重要的原则的事上，我们是顺服神不顺服人。好，我们当然是在绝对的是每件事顺服神没有问题，不顺服人。但是我们现在说，如果政府做了一些不对的事， 是违反神的心意。我们讲美国，譬如说美国政府，我们昨天有提到，如果要你纳税成为美国的政府的公款，会帮助人堕胎的，我们纳不纳呢？如果在非基督教国家，譬如说韩国曾经有过政府要印钞票上面有佛像，基督徒抵制了，后来就没有成功。可是如果钞票上有佛像，我们用不用呢？当然以后支付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不过如果支付宝的股东是佛教徒，你用不用呢？我先跟你讲答案，用。不过你不一定要同意这个答案。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到了巴比伦，被取的名字都是异教神的名字。如果有一天台湾变成佛教国家，我的名字变成康阿弥陀佛，我人家叫康阿弥陀佛，我说又我又吗？啊，这个我先不要回答，因为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就是我们在世上会碰到这些问题，很多人的答案是，就是美国的答案。这个观念当然跟法律跟政治有关，我不能多讲。就是在十七世纪以后就越来越普遍了，美国是很有名的一个代表，就是天赋人权。那么在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讲到说天赋人权，然后我觉得有一点诡诈的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 self-evident， 就是是不证自明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证据。各位，如果一个老公对老婆说你要顺服我，为什么？ self-evident， 不证自明，反正就是这样。各位，这有点霸道。就独立宣言我知道很动人，但他说我们认为以下的真理是 self-evident， 不证自明的，就是什么呢？他没有用上帝，他说 creator 造物主赋予了人三个权利。就权利从哪里来？上帝给的。有什么证据？不证自明的。这我觉得有点霸道了，虽然我们很喜欢这个宣言。就我们有三个权利，有生存权，有自由权，有财产权。当人在追求这三个权利满足的时候，政府只能帮忙，政府不能够妨碍。如果政府妨碍了这三个权利的任何一个权利，那人民有第四个权利，造反。所以这不是毛主席说的，这是美国人说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我们有第四个权利，就是我们推翻政府，甚至可以是武力的。这是美国独立宣言讲的。各位，对不起，我希望我们冷静来想一想，圣经里面有给我们这四个权利吗？所谓生存权，就是你要让我活下去，这定义很难定义。什么叫生存权？那么在西方政府，可能东方也是一样，所谓生存权，所谓有那个权利，你用消极的来解释，很可以解释，很能接受。生存权消极的讲，就是除非我做了一些很危险的事，譬如说我拿着机关枪在扫射，你不可以妨碍我的生命，也就是你不可以杀我。生存权的消极面是你不可以杀掉我，但生存权的积极面是你要让我活得很快乐。各位，我们有这个权利吗？一个乞丐说，我有权利活下去，给我吃的。我不觉得乞丐有这个权利，我觉得有钱有势的人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人。但是你有责任和义务帮助人， 跟他有权利向你要不一样，就是连生存权我们有没有我都不晓得，自由权也是一样，自由权我们只能说我们如果在没有犯罪的事上，我的行动不应该被妨碍，而不是我要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那么还有财产权，那就更复杂了，我想我不要继续讲下去了。我要讲的是我看圣经里面对于权柄，世上的权柄，圣经想的非常恰当。第一个，我们不崇拜权柄，不崇拜 power， 我们不会说有权就有了一切，虽然我们知道权很好用，我们甚至会说权多多少少看起来有一种堕落的成分，不太好。但是因着神的规定，我们对权柄有一些相对的顺服，当他犯罪叫我们做得罪主的事，我们不能顺服。好，现在关键了，不能顺服，那要怎么办？我刚刚说不能顺服，但是不可以革命，那怎么办？对不起各位，这都是我的看法，我觉得好像跟很多人看法不一样。你要说服我非常简单，就是根据圣经，圣经上讲，当我们在做主吩咐我们做的事被拦阻的时候，看起来我没有看到说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啊，我好像没有看到这个。我看到的是有人在这层逼迫你，你就逃到那层，就是逃。当这个世界不管是谁逼迫我们的时候，他有上帝给的权柄，他错用了，我们只能第一个是逃，第二个就为义受逼迫，被关起来，被杀头。我看起来是这样。那么很多人说可以造反，我觉得圣经上没有这个根据。你可以说我讲错了，你可以说你这不合潮流，这我完全承认，但是要说服我需要有圣经的根据。就我看到基督徒在世上，从这里来讲，美国的革命不合圣经，我认为了。当然这讲美国嘛，所以没关系，我们美帝我们骂他是很没有关系的。这里当然跟我们生活是有关系的。我觉得其实刚才我讲的这种想法是让基督徒也让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股清流。我昨天也讲过，基督徒对任何人没有威胁，对任何政党没有威胁，但基督徒对任何人都有威胁，对任何政党也有威胁。我们没有威胁，因为我们的上帝吩咐我们不可以武装革命，不仅不能文攻武卫，连武卫都不行，我们不能武卫，我们只能为义受逼迫和逃。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是巴结这世上的权贵，我们顺服是因为上帝要我们顺服，不是因为他好。所以基督徒在这2000年来一直是一股清流，我们纳税，我们诚实，我们不造反，但我们不跟你同流合污。这是世上寄居的，各个地方都有讲。保罗在彼得在彼得前书这里特别讲，我刚才念过了，现在讲过了这一段话再念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各位就有不同的看法了。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然后我们要受这个苦。然后他特别以耶稣为例子，耶稣的受苦，23节，第二章23节，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下面他讲的你要有了解哦，耶稣把自己交给公义的主，公义的主把他交给不公义的审判官。下面这句话没有讲 但是间接的讲，他被挂在木头上，真是很倒霉，把自己交给主，主把他挂在木头上，主让他死了。当然这件事成就了救恩，这件事让我们得到了医治。那么他就讲耶稣做这个榜样，他先讲做仆人的要顺服主人。仆人在圣经里很多时候就是奴隶，主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好主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基督徒，绝大多数都不合理不合情。各位，我们不再讲2000年前的古老的文献，虽然这是2000年前的，我们在讲永恒的真理。今天你的上班工作也是一样。哎，我在台湾有一次坐计程车，有一个跟他聊天，司机说他的女儿在一个公司上班，我说哪个部门，他说客诉部。哦，客诉部就是客人投诉的部门。各位，那个工作真不是人干的，就是他天天就是接电话就被骂，你们的公司搞什么东西的，什么什么，一直骂骂骂，反正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他也不能说他能解决问题，但他地位很低，他也不能够骂老板，他一定要顺着客人，他每天听的都是垃圾丢在他身上，垃圾丢在他身上。各位，客诉部是最不好的部门，他的老板就是那些讲理或不讲理的愤怒的客人。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客诉部工作，反正你碰到的在这个世界上合情合理的很少。耶稣，彼得说顺服他们，忍受，不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不是为五斗米折腰，我们基督徒都没有这种没骨气的伎俩，我们是为了主，只有这个理由，只有这个理由。这也不是让步。台湾现在流行一个词叫 civil disobedient， 我觉得用的人都用错了。 civil disobedient 就是不顺服，公民的不顺从，其实我们是顺从的。如果说我们不顺从，我们不顺从国家的法律，譬如说要我们向金像下拜，譬如说要我们拜偶像，譬如说要我们做违反我们良心的事，我们不顺从，但我们是因此被关的，被杀的。我们不去关人杀人。好，这个政治上的事情，我希望你们没有听错，我希望你们没有听成，哎呀，这康牧师原来是谁派来的啊？那就完全听错了。下面各位姐妹，请你们也不要太愤怒，我也是念一下就好了哈。3章1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加一句话可以吗？我加一句，根据前面的话加一句，所以是加的，所以不是圣灵默示的，不过应该还合圣经的原则。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我根据18节啊，我在教会里面，我是为很多的姐妹打抱不平。各位，我是站在姐妹，我是站在你这边的，不要误会了。有姐妹被家暴，这我想很多地方都有，台湾也有。那么然后她在教会里面，我觉得受到第二度、第三度、第四度伤害，她被家暴。那么爱主的姐妹给她建议，就是要忍耐，要顺服，要爱丈夫，要不然你得罪了上帝。哇，她真惨呢，被老公打了以后不能生气，还要说哎呀，奴才该打，好舒服啊。 你不爱丈夫，不饶恕丈夫，你错了。哎，挨打的人还要认错。后来我知道，我说姐妹，两个路，第一个今天就开始学跆拳道打回去，第二个找流氓把你老公痛打，下次他敢动你就痛打，然后警告他，你再动我一次请十倍的人，康牧师帮我找的。各位，我们的重点在我们不是爱自己，我们是爱人。我们对我们的老公、老板或者任何人，我们是希望他们得好处。当我说你对你的老公要严厉对抗的时候，我当然不是要人打人、骂人，但是有的时候在罪恶的世界里，你找法律，你找律师，你找别的，无济于事，拳头大就好了，不是真的要把他打死，有一点自保嘛。我觉得这个不是没有爱心，这是带着爱管教你的老公。各位，我开个有点玩笑话，希望你们听得懂，就是知道我不是那种大男人主义哈。我只是在讲我们在是寄居的时候真是很辛苦。当然姐妹，所以每次结婚的时候你要想清楚啊，前车之鉴这么多，你为什么还要上车呢？我不开玩笑，又是开玩笑，对不起啊。不过原则上神让我们知道一件事，神一直在提醒我们这件事，这个世界是一个邪恶的世界，罪恶的世界，有权有势的人或者力量后面好像有一种邪灵一样，我们没有用上帝给我们的权势去帮助人，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权势去欺负人。各位，不管在讲政治上或者是家庭生活上，这个情形都很普遍。哎呀，不要说别人了，我们自己呢，各位姐妹，你知不知道权势 power authority 不是指常委而已，不是指大官而已，你也是。你知不知道美丽就是一种 power， 你那么美丽就你有很多 power， 在我们中国人讲，你的 power 笑一笑，美女笑一笑，城墙就倒下来了，倾国倾城。多少漂亮的小姐、女孩子，用她的美丽，让那些丑的女孩子受不了，对不对，各位？我不必多描述女孩子如何让别人觉得自己不好看。多少有权势的人，那个权势不一定是美丽，可能是知识。你有知识，你比别人聪明，你会用你的知识让那些不如你的人受不了。本来越聪明的人越应该用他的能力去扶持那些弱小的，但是常常越有知识、越有能力、越有 power 的人，用他的知识、用他的美丽、用他的钱财，让那些比他差的人活得更痛苦。各位，这是这个世界堕落的世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他这里说的很乐观，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为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的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彼得这样说被感化过来，并不是说一定能够感化过来，但是你走在神的道路中，走在神的十字架的道路中，就一定是有福的。第三节我实在是更应该念过去就算了啊，不要多讲了。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怎么带这么多行李来啊？不要带那么多嘛，只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跟三年级的女孩子上了一堂课，就是在主日学里花了一个钟头告诉女孩子 这些三年级的女孩子，女人不要注重外表，要有内在的美丽，有内在的美丽就好了。外表漂亮，没有内在的美丽会后悔的。滔滔不绝讲了一个钟头，讲完了，对第一个女孩说：“玛丽，你现在要什么？”她说：“我要外在的美丽，然后后悔。”我终于笑出来了，就听了半天没有用。我知道彼得讲这话是一点用都没有，但是求主帮助，这个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第五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好，我们等一下要讲撒拉的女儿哈，不过求主帮助，时间不太够了哈。我们再读一下哈，我读哈，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个部分比较简单，我先讲。其实这里夫妻都是一样，求主帮助。我是真的结婚这么久到现在晚年了，得了 Parkinson 了，才比较后悔一点，就是你真的要尊重敬重你的妻子。我看到我的妻子对我的照顾，看到她对别人的爱，对孩子的爱，对教会主日学的老师小朋友的爱，就有一种敬重。各位姐妹，不要让花花公子喜欢你，要让正派的男人敬重你。男女都是一样，夫妻中间的爱应该有一个成分，就是尊重。我们台湾有个总统叫陈水扁，他有个太太叫吴淑珍。我不去谈他们的政绩，照记录来讲，陈水扁总统是贪了很多的污，赚了很多的钱。照记录来讲，他也是要满足他太太的挥霍。这对夫妻受到很多外在的压力，患难夫妻。我不知道他们有多相爱，我有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吴淑珍尊重不尊重陈水扁，我不知道陈水扁尊重不尊重吴淑珍。我的意思是，哎呀，我真是幸福，嫁了一个好老公，搞了这么多钱给我。他可能觉得幸福，但他会尊重他吗？各位，你的老公尊重你吗？我佩服，我敬佩我的丈夫，敬佩我的太太，他了不起。各位，人的美貌会过去，如果你要人色迷迷的眼睛看着你，我不知道有多少女生喜欢这样，那不是尊重你自己。你要尊重你自己，因为上帝尊重我们。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得到上帝的尊重，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见证主。那么这里也讲到说，就是第七节以后，丈夫和妻子要互相尊重。我觉得在教会内外这方面都比较少讲，我们很多讲到要相爱，要互相的体谅，这都是对的。但是那种尊重，我觉得呢，真是重生得救的人需要有的气质。你的美丽一定会过去，各位姐妹，对不起，你再美也会过去的，因为你再美，你都胜不过一个东西，就是老啊，这是没办法的。但是你里面的品质，可以叫人佩服、尊重。那另外呢，这个撒拉和亚伯拉罕，我就也提一下了。我的时间是到11点半哈。所以还有20分钟，我要提一下， 各位，亚伯拉罕很了不起，信心之父，但是亚伯拉罕跟撒拉的生活也有极大的痛苦。你们都知道这件事，但是没有想得更深，我要提一下。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节，当迦南地有饥荒，亚伯兰就下到埃及去，要住在那里，暂居又是寄居。这一对夫妻，寄居的夫妻，有信心的神的儿女，是历史上诈骗集团的头子。这对夫妻诈骗，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很稀奇，各位姐妹不要回答，我问问题大家都不要回答，不过我让你想，你老公跟你讲这话你怎么反应？你老公一直升不了官，在公司里一直被打压，有一次参加了公司的酒会，回来老公跟你讲，哎，我们那个好色的老板呢，我看是看上你了，我们那个好色的老板如果能够跟员工的太太睡一觉，那个员工都会升官。老婆，我们要买房子，我们要交儿女的学费，你这么漂亮，我看他对你有兴趣，跟我老板睡一觉怎么样？各位不要回答，你老公跟你这样建议，你的听的反应是什么？哎呦，我这么漂亮啊，好啊，我叫你们不要回答哈，千万不要回答。撒拉怎么回答的？圣经没有讲。我不是女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猜照正确的答案，啪一个耳光就打回去了。你这下流的男人，无耻的男人。各位，这是亚伯拉罕的建议哦，这是撒拉的顺服。这个建议当然不对，如果这个顺服也是不对，不过又是各位，这件事发生了两次，后来儿子也发生了，这家人真是很奇怪，老婆都这么漂亮哈，没有一次上帝责备他们。所以我们很难说到底怎么办，我说的意思还是这样，我看圣经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真是活在恩典之下，我们真需要因信称义，因为我们的行为在罪恶的世界怎么样也不会完全，这是我的感觉。我们昨天有看亚伯拉罕对亚比米勒讲，神叫我流浪在外面，这个世界到处都如狼似虎，我是很有福气的人，有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很漂亮的女人做我老婆，但是也真是祸水啊，她太漂亮了。各位，撒拉89岁怀孕的时候还有人要抢她做老婆，你想她漂亮不漂亮？犹太人认为，听说有三大美女，第一美女就是撒拉，后来有人说应该是夏娃第一，因为是上帝造的。但撒拉89岁还这么吸引人，真不可思议。不过现在撒拉听到亚伯拉罕说，你跟别人讲你是我妹妹，不是说你是我妹妹，就是带到宫里去了。这件事发生了两次，第二次我们确知撒拉没有被玷污，第一次我们不太确定。在 和合本的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十二章第十九节，法老后来责备了亚伯兰，说：“以致我把他娶来。”和合本的翻译，要做我的妻子，要那个字给我们一个推论，他没有被玷污，就是我打算做，还没有，如果是这样很好。上帝很有意思，我说了这是诈骗集团，明明是夫妻，说是兄妹，然后也骗到很多钱了，因为上帝跟他们配合。法老家遭大灾难，因为这件事，因为亚伯拉罕的说谎和撒拉跟他的配合，亚伯拉罕赚到了第一桶金。十三章第二节，他的金银牲畜极多，这些事我们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很少去看，很少去讲，我不知道有多重要。不过有人说撒拉后来变成一个非常残酷苛刻的女人，从这时候开始。我不知道一个女人丈夫不能保护她，还把她送到，等于送到法老的宫里去，法老不知道有没有侵占她，但是即使没有也够恐怖了。所以以后撒拉对亚伯拉罕都非常凶，撒拉要把他的使女赶出去就赶出去，把以实玛利赶出去就赶出去，撒拉非常暴虐，很凶。有人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么至于彼得前书说撒拉是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个顺服也很奇怪，在创世纪，创世纪第十九，十八章，彼得前书说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十八章。创世纪十七章跟十八章有相同的地方，十七章是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讲明年撒拉会怀孕，十八章是耶和华间接的跟撒拉讲明年你要怀孕。亚伯拉罕99岁，撒拉89岁，当耶和华的使者对亚伯拉罕讲撒拉明年要怀孕，表面跟亚伯拉罕讲，其实在跟撒拉讲，因为十七章已经直接讲过了，撒拉听到了。十八章十二节，撒拉心里暗笑，原文没有暗字，这个笑在创世纪里有三笑因缘，撒拉笑过，撒拉后来在怀孕生子的时候也笑过，撒拉在看到以实玛利笑的时候，撒拉动了杀机。以撒这个字就是笑，谁能够预料到撒拉会笑？但撒拉笑最毒妇人心，都很恐怖。这里没有暗笑，就是他笑，笑出来了。我衰败了，我主也老迈了。在圣经里记载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就是这里这一次，不是很尊重的。那老头已经没能力了，只是这一句话的意思，我主已经不能了，怎么能够生孩子？各位，我在讲什么？我在讲没有一个夫妻，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不是道德的魔铠。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有信心不要有好行为，不，我们要有好行为，只是我们的行为都不够好。这一对夫妻，甚至这个家庭，并不是模范家庭，因为我们在罪恶的世界，虽然我们被拣选，虽然我们蒙了恩典，虽然我们也有很多的喜乐和平安，我们有永生，但是我们的个性、家庭生活，包括在这一对家庭、这一对夫妻，很多艰难。他们在外寄居是客旅，很多艰难。不只是亚伯拉罕和撒拉之间有艰难，以撒跟亚伯拉罕之间应该也有艰难。你自己想想看，你在可能17岁的时候，被你老爸绑在床上，然后要拿刀杀你，幸好来了一个天使把那个刀挡掉了。那英文叫 traumatic experience， 那很伤人的。所以后来雅各在提到以撒的时候，各位可以查圣经，有两次雅各说，我父以撒所敬畏的神，直接的翻译就是耶和华是以撒所怕的神。这个神曾经叫他的爸爸把他杀掉，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我们也以这个事做信心的榜样，这都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因为圣经没有忘记，圣经没有说谎，圣经把神的儿女在世上所经历的艰难都跟我们讲。我们有这样的艰难，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这些艰难里面我们能够度过。所以也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当亚伯拉罕请他的老仆人帮以撒找一个妻子的时候，后来利百加到了以撒那边去，在创世纪24章，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然后就如何如何，最后就进了帐篷。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你有没有稀奇？这么重要的事，儿子的婚礼，亚伯拉罕不在。亚伯拉罕为什么不在？撒拉死了以后，以撒就跟亚伯拉罕分开了。我觉得以撒怕他爸爸，那个10几岁的时候那一幕，他没有忘记。他怕他爸爸，所以他就搬开了。亚伯拉罕在撒拉死了以后，跟以撒就没有住在一起。这些事情，我再一次说，今天基督徒的家庭，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是唯一有盼望的，我们有真爱，有真盼望，但是也有真的艰难。信耶稣不是没有这些艰难，有的。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但是主让我们碰到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力量，求主给我们爱。各位，上堂最后结束的时候说的答案就在这里。拿俄米没有什么东西，拿俄米有上帝的爱，这就很够了。我们看路德记1章10节，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的女儿们呐，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这句话讲的也是对的，他并没有说我犯了什么罪， 我们也不知道拿俄米有犯什么罪。各位，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不能以顺利为与否来论这合不合神的旨意。我今天早上刚回了一封信，有人问，如果事情没有成就，是不是神拦阻？我说很难说。一件事情成就，有的时候，譬如说神对以利的两个儿子，让他们尽量的犯法，尽量的犯罪，而没有受到处罚。士师记说，因为耶和华想要杀这两个人。神有的时候让恶人的道路很顺利，神有的时候让基督徒的道路屡屡受到拦阻，不一定的。我们只能凭着信心求主带领我们往前面走。耶和华的手，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我们求神光照我做错了什么没有，但是也不要太多的自省。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反省我们，我们是一天到晚在多认识上帝。各位，把你的眼目多放在耶稣的身上。反省不是不对，但是也不要看太多。总之，看耶稣是比什么都重要。把你的眼目放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使我们得安慰。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路德记其实有一个非常我很喜欢的地方，就路德记里面没有坏人，没有坏人。路德记里只有两个不够好的人，两个好人，但是不够好。俄尔巴是一个，他们至近的亲属是一个。那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好人，但是不够好，可惜了。拿俄米要他的两个媳妇回去，因为他知道，他真知道，他真的有爱心，也有智慧。这个老太太好有智慧，最有智慧的地方，在她怎么样让她的媳妇晚上爬上别人的床，然后勾引那个男人。那个媳妇是第三代的诈骗集团，也成功的勾引了。各位，你们要好好为我祷告，因为我们下午和晚上和明天要讲的是一个婆婆怎么叫一个女人跑到一个男人的床上，半夜三更，很刺激。不过现在不能再继续讲下去了，我们要讲这里的。拿俄米很聪明，他真是很有智慧。当然，我们人的聪明、智慧、能力、爱心，什么都成就不了事情。真的，只有仰望我们的主。拿俄米知道自己爱这两个孩子，这两个女人，所以这两个女人要跟着她。但是女人的幸福不在于有好婆婆，女人的幸福在于有好丈夫。媳妇啊，你们两个跟着我就没有丈夫了。想一想啊，不要因为我对你们太好，你们就以为一定要跟着我。不不不不，我不是你们的丈夫，跟着我就没有丈夫了。我们昨天讲过了，有男人喜欢他们，看到后面还要养这个老太太，算了算了。哎，你们是不是熟悉圣经，知道圣经里的一个规矩？圣经里有个规矩，我们中国以前也有，宗法制度里面的兄终弟及，哥哥娶了嫂子结婚没有生孩子，嫂子就死，哥哥就死了。这时候弟弟要娶嫂子，生下来的孩子有一个要归在哥哥的名下。这个跟姓什么都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纯粹是要保护哥哥的家产。那么圣经里这个故事还有，你们大家也知道犹大跟他玛的事。 然后米线就会说了，哎，你们不要搞错了，跟着我没有男人要你们的，你们就没有婚姻了，你们是不是还想到一个制度，这个制度是兄终弟及，这个制度就是今天我能帮你们生两个孩子，将来成为你们丈夫。媳妇啊，这不可能，这需要几大神机一起配合。第一个神机，有一个男人看上我这个老太婆了，而且今天就娶我，而且今天就怀孕，而且怀的是男的，而且怀的是双胞胎，这已经五个神机了。而且第六个神机，这两个双胞胎男孩子长大了，他们还愿意娶你们，你们还愿意嫁他们，六大神机加起来就是不可能。我的儿啊，我今天晚上就有一个丈夫就生孩子，你们能等吗？你们等了20年，他们长，哎，有人愿意等啊？这我没有跟他配合，这是小孩子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神建立了能力。28被劝醒了，哦，是哦，婆婆是好，但是我是跟着她，我没有丈夫了，还有什么比丈夫更重要的？我实在是想不到这句话。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各位，我不是挑拨婆媳之间的感情，如果你跟你婆婆媳妇处得很好，感谢主，但是如果有一天婆婆到媳妇家里住了3个月，住得很平安，然后和平快乐的要走了，当婆婆说我走了，我要走了，媳妇大概很正常的都是松了一口气，哦，有哪一个媳妇听到婆婆说媳妇我要走了，这个媳妇抱住婆婆哭着说婆婆你不要走，我不知道有哪一个举一个手让我认识一下，人间仙品啊。居然路德圣经上说舍不得，哎，我再问一次，拿俄米有什么东西？有钱有势有权，跟着他有幸福快乐都没有，他有爱。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让我们真是罪恶的世界里面，罪恶的人，罪恶的口舌，罪恶的手脚，罪恶的心，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是如此，每个人都如此。我们也谢谢你，为什么这么多邪恶的人，你居然还是爱我们？主，为什么我们这么得罪你，得罪到把你的儿子都杀了，你还是这么爱我？主，因为你给我们的爱，因为你奇妙的爱，因为耶稣十字架上的爱，在这一切事上我们得胜有余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在听一些前人的见证，很动听，但是我们不是要听而已，我们要看到我们跟亚伯拉罕，跟路德，跟拿俄米一样活在堕落的世界，但我们更是一样活在上帝的慈爱与怜悯中。我们感谢你，加添我们信心，加添我们的盼望，加添我们对你的认识，把你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下来。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